好，听众同学主持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持讲到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后边那一部分，还有第十一章的前面这一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章的24节到33节。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在他脚前敬拜。彼得却拉他起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话进去的时候，见有好些人聚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的。所以当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的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到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去约帕去，请那被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俏皮匠西门家里。所以我立刻打发人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话。”啊，我们来看哈，24节，说次日啊，第二天他就进入凯撒利亚，彼得就进入凯撒利亚。然后哥尼流呢说非常期待他们啊，非常盼望他们啊。然后他招了他所有的亲属，还有他那些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啊，就是密友，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看到哥尼流呢，他一直在为自己和自己家祷告，他也在为自己的这些非常好的朋友，也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啊。所以这个人呢，他自己敬畏上帝，他希望自己得救，希望自己家人得救，他也希望自己的好友能得救。所以说你看到他这样恒心追求的时候，其实后来的时候，上帝不但拯救他，拯救他的家人，也拯救他的好友。因为后边说讲到的时候，圣灵降在所有人身上，也就是说所有人都领受了圣灵，所有人最后也都怎么样，也都信了耶稣啊，也都信了耶稣。说然后圣灵是这样，当彼得进去的时候，哥尼流遇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敬拜。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看哥尼流这个动作哈，哥尼流呢本身是罗马的高级军官，但是在他的心里呢，上帝差来给他讲得救之道的这个彼得啊，神的仆人是更值得他尊重的啊，因为彼得呢代表着更高的权柄，从天上来的这个真上帝让他传讲从天上来的这个真理啊，也有着更这个超过这个世界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所以说这里呢，他跪拜这个彼得呢，其实是一种尊重，其实是一种尊重。然后说彼得呢就扶他起来，说你起来，说我本身就是人，我本身也是人啊。真正的神的仆人呢，他不会去抢夺神的荣耀，他也不会借着别人追求真理，然后让别人去仰慕自己，去崇拜自己啊。我们看他启示录当中的那些天使传道给约翰的时候，当约翰要尊重他，要跪拜他，他说万万不可。这就是说一个做仆人，你传福音也好，做仆人也好，你做执事也好，一个最基本的，你应该把人对你那种尊重引到上帝那里啊。我跟你说，凡是属神的人，包括属神的天使，他都拒绝别人去崇拜自己。我跟你说，只有属魔鬼的，你知道有那些名目啊，那些什么，那些或者是有些人他传个福音或者做点神的工作，他就让人去吹捧自己，是不是？只有这种属魔鬼的，他就会诱导人去崇拜自己，也包括魔鬼，魔鬼撒旦嘛，要与神同等嘛，他就会诱导人去崇拜自己。然后呢，今天呢，在基督教里边，很多人呢，所谓的名目，他会刻意的做一些动作，引诱人去仰慕他，去崇拜他。然后有些人呢，他会引诱基督徒去崇拜什么属灵伟人。什么伟大的某某神学家，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 X， 我不愿意提那些狗名啊，非常恶心。就是要么让人崇拜自己，要么让人去崇拜他所崇拜的偶像。这个崇拜人呢，在外邦人当中很有，但在基督信仰里边，在就是说基督徒这个圈子里边是绝对不可以存在。所有让你去崇拜人的，就让他滚蛋。所有让你去崇拜他，去仰慕他的，他都属于魔鬼。所以说他潜意识的说一些话或者做一些事，故意让人去称赞他，这个都是从魔鬼来的。因为我们看到初代的时候，你看彼得、约翰还有保罗，他们都没有这种毛病，你知道吧？其实像这种崇拜人呀，或者让人崇拜自己高抬子，这个今天在基督中国的这个信耶稣这个圈子里面是非常多的。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拜偶像，崇拜伟人。所以说一个人呢，一个听到的人，他要尊重上帝的仆人，但上帝的仆人 要敬畏上帝，要归荣耀于人与神，不要让人去崇拜自己啊，不让人去崇拜自己。二十七节，他和他交谈着进去，然后看到很多人聚集啊，他就这个彼得就给这些外族人解释，他说你们知道啊，这个犹太人啊，到这个外族人家里啊，或者接近外族人，这个就是说跟违反律法是一样，犹太人长久以来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没有任何人应该被称为是，就是说没有圣化或是不洁净啊，这是通过那个意象啊。所以呢，当我被邀请的时候，我就毫不迟疑的前来，因为前面圣经说不要犹豫，我差来的，你去就行啊。彼得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谈到了长久以来犹太人对律法的理解和应用，以及对外族人的态度。犹太人不吃律法里边说那些被称为不洁净的那些动物，是吧？然后犹太人呢，也不跟这些外族人来往，认为他们是污秽的。然后呢，这次呢，彼得这次他就根据他所领受这个意象，然后谈到了圣灵给他揭示了这些立位记里边这些洁净不洁净，这些什么能出不能出的这些真理的，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所以说彼得从此呢改变了对这个外族人的态度，他不再按这个肉身也好，按字面也好去对待一个人，他是按这个人他敬不敬畏上帝来对待。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立位记当中可吃不可吃，洁净不洁净，其实那都是指的是人，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结交，什么样的人不能结交。神所洁净的他已经悔改了，他长期以来像哥尼流一样，他敬畏上帝，你看坚持祷告，然后对神的名广行善事，这种人你是不能把他当成污秽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对待人，我们结交人不是按表面去看，乃是看他对上帝的态度，对上帝子民的态度啊。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不单谈到可以结交的，我们也顺便讲一下不能结交的。哥林多前书五章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呢，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什么意思？不是说世上所有淫乱的人啊，世上所有淫乱的、贪财的、勒索的、拜偶像的，你要是这么分呀，你就不用在世上活着了。保罗说，若是成为弟兄、成为基督徒的，他淫乱，他离婚再嫁娶，他贪婪，他拜偶像，他就辱骂，他醉酒，他勒索教会，威胁传道人。这种人不可和他交往，吃饭都不可啊，应当把这恶人赶出去。这也是一个教训啊。这些年我们也不是没有跟这些淫乱的勒索们的来往过。当你同情他们，对他们忍心的时候，不好意思赶出他们的时候，那你和你的孩子，你这个教会就受搅扰了。实际上这几年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我们如何去理解立位记，如何按照圣经去结交人。圣经给我们就是说很清楚的教导，敬畏神的、真正认罪悔改的，你不可以不接纳。但是那些人说是自己是基督徒，又淫乱又贪财又拜偶像又勒索，这个不要和他来往，把他赶出去啊！否则呢，上帝就让魔鬼降在你们中间啊！所以说这几年呢，你看到就是说上帝对我们其实非常清楚，不但教导我们真理，也让我们跟这些人分开啊，跟这些人分开。然后彼得说我问你们为什么请我来，哥尼流就说四天前的这个时候，我在我家中做第九时辰的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洁白光耀衣服的人站在我中间，他向我解释道，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被垂听，你的周济已经在神面前被悦纳，你当进入差人进入约帕，请那被称为彼得的西门来，这人就是住在海边一个就是说制革工人西门家里啊，在那里被接待一个人，说因此我立刻派人到那里，你到了，说做得非常好，他称赞彼得，他做得非常好，现在我们全都来到神面前，要聆听一切主吩咐你的。你注意哈，哥尼流他广行，他对神的民施行善事，他敬畏上帝，他每天都守着那个三个时辰的祷告，是吧？然后呢，神仆人彼得，你看哈，哥尼流，然后你会发现他对真理是非常渴慕，他听说有人能教导给他得救的真理，他就立刻去请彼得。当彼得来的时候，他 热切的那种期待和赞赏啊。而且他说自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全都是在神面前等着主所差来的人来讲主的话，来讲主的道啊。从这个人的言语当中，你看不出任何的那种嬉皮笑脸，那种不尊敬，那种不敬畏。这个人就是一种完全敬畏上帝的人。其实今天在世上，求神赐给教会的应该是这种人，而不是又淫又邪又就是那种嬉皮笑脸、毫不尊敬畏的，那个是不能要啊。其实呢，一个人呢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哈，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四十三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犹太。神怎样以圣灵的和能力膏抹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都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这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啊，大家注意听啊，这部分今天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说彼得呢就开口宣告，彼得说：“我真实的发现这位神是不偏心的。”说相反，在每一个民族中，那敬畏他的和行义的都会被他欢喜接纳。啊，你注意哈，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二章也强调这个事实。保罗说：“神照着个人的行为去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有永生报他们，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怎么样，不偏待人。”在罗马书第二章呢，上帝告诉我们，神不会按照外在的血统和你肉身有没有受过割礼去判断人，而是看你里面有没有受割礼，你这个人怎么样啊。那未受割礼的，你看像哥尼流一样，他遵守律法的条例，他未受割礼，他岂不是算有割礼吗？那未受割礼的，像哥尼流一样能守着律法，他就要审判那些文士法利赛的那些奉割礼派但是不守律法的人，对吧？里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受割礼的也不是真割礼，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啊。这个真割礼是什么？在心里的，就是斯蒂凡说心和耳受割礼，不在乎外表的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从神来的，不是彼得称赞的，乃是上帝称赞的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彼得呢在哥林流家里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前，为什么要加上这句话？他讲神不偏待人，什么各国里边不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吗？对吧？为什么加这句话？也就是说在这个场合当中有犹太人，是吧？有受过割礼的彼得和那六个约翰的弟兄犹太人，也有希腊人外族人，像哥尼流这样的，他和他的全家的亲朋好友，他们都在神面前。为什么在神面前的时候首先要讲这句话，然后再讲福音？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啊？其实呢，以前的时候呢不明白，也包括跟那些什么生命神学活出来行出来，然后在长久以来在就揪着信心和行为在动嘛。那时候有人会讲啊，这个不是最后变成行为成义吗？其实我们首先注意一点哈，我们信耶稣呢不去研究人的教义，我们也不用去研究那些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到底是什么，其实就照着圣经去信就行啊。我们来看哈，彼得呢在正式向外族人传福音之前，这是第一次福音呢就正式的转向这大批的外族人哈啊。那个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当中，在传福音之前，这些话我告诉你，不光是说给那些奉割礼的，还有那些割礼，也今天说给我们，也说给所有我们以后只要传福音给他听的人。其实你在讲福音之前，你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说在传福音之前，无论是讲福音的，还是说 已经信了呢，还是说那有可能信的来听福音呢？你要讲明讲清楚一个最最基本的事情，就是无论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这些族群、国家、种族当中，你敬畏神，你向神的这些子民去行善，这是一个人、一个门徒他最基本的常识和底线。明白这个底线，再谈信耶稣的事，再谈，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年其实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对于那些无论是熟读圣经多年，就像彼得和那些受割礼的人一样，还是熟读圣经多年已经信了耶稣的这些犹太人，还是这些预备要进入教会的这些外族人，他还没有开始明白耶稣这个真理之前，我们在信仰开始之前，我们就要先明白一个事情，无论你生在什么时代，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要信耶稣，你要进入教会，你必须首先要学会一点，敬畏上帝，在弟兄姊妹当中要竭力的行善，这是你预备进入教会之前一个最起码的心智。你来教会不是来占便宜的，不是来这放纵你的情欲，来这找找老婆娶媳妇，来这找找工作，老找找，都不是。你先学会敬畏神，把你那些烂东西、那些邪淫一念全部都拿掉。你来到这儿就有一个心智，我敬畏上帝，多祷告，我多多行善，多多奉献，我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是不是在信耶稣之前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要不然为什么彼得要讲这句话？所以说弟兄姊妹，彼得讲的这句话，他不是说一个人靠善行换救，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你生在任何的时代啊，你生在任何的时代，这是你信耶稣之前最基本的事情。在彼得还没有传讲耶稣福音之前，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族人，他都要明白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神不偏爱任何人，你知道吗？无论你是犹太人，你是希利人，你是外邦人、美国人，神不偏爱任何人，他只偏爱那些敬畏他的，在教会当中去持守公义、竭力行善、爱弟兄姊妹的人。这个最基本的事情不需要你有学问，不需要你读过很多圣经，不需要你学过什么神学，这个是你有脑子就知道，你是个人就知道，你是个弱智你也应该知道，对不对？我跟你说哈，上帝啊，他不偏爱任何人，他只偏爱那些敬畏他的、遵守他命令的、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的，对不对？啊，你说主有偏见吗？他不偏见，他是对咱所有的都有偏见。老马说了，他专门报应这些作恶的，无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作恶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中国人、美国人、黑人、白人，所有作恶的上帝都恨，所有敬畏上帝的，无论他什么种族，上帝都爱他。这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你没有律法，你没读过圣经，你也应该知道，对不对？你不需要懂太多，啊。罗马书第二章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的事，他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律法。这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为是，或为非。哥尼流这个人，他并不怎么明白律法，他也并不怎么，他还没有明白耶稣基督的真理，但是他凭什么去敬畏上帝，每天祷告，然后做善行呢？他不就凭着上帝给他这个良心在里面吗？对不对？你说你懂得不多，良心你总该有吧？对错你懂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的底线不应该比不敬畏神的外邦人更低。教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脸换来啊！我这些年在教会里边，也包括我见过的那些又淫又邪的玩意儿，那些娘们在教会里干直销的，那些离婚又嫁娶的，在教会里边狂的没法弄，这种玩意儿能弄到教会里面吗？这是什么东西啊？教会里面难道是招这种人的吗？教会的底线绝不应该比外邦人更低。为什么今天教会从始祖时代你看这么纯洁，后来到今天越来越烂，就是因为教会失去了底线。教会的言语、教会里面基督徒的行为不应该比那些外邦人异教徒还假。那些在外邦人里边都被人藐视的罪恶更不应该出现在教会里边，离婚又嫁娶，在教会里面卖直销，是吧？淫乱、贪财、拜偶像、黑心， 外邦人都知道这个离婚又嫁娶这个事情不好，怎么教会里面还有呢？外邦人都知道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卖直销保健品，这是王八蛋行为。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人干这事？一个世上的公司都不会雇一个又懒又饿的人去做事，教会里面说要包容。为什么这样？难道教会比外邦的公司比世上的政府更烂吗？彼得告诉我们，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在你明白真理之前，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懂太多的什么神学教义，那些不需要懂，你也不需要，你甚至不需要求神让你明白的太多。你最基本的你知道吧？你怎么该得救你知道，你怎么该敬畏上帝行义在教会当中你知道吧？你教会里的敬畏行义都说好，你上外邦人面前行公义，你不是狗屁吗？你连你的大本团都守不好，你跑外头去装什么装什么人呀？在这里啊，所以说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过，你说自称为犹太人，自称为基督徒，你懂，你说你懂得多，你给外邦人做师傅，你自己讲圣经，你违背圣经，你自己说不可奸淫，你离婚，你离婚再嫁娶，你自己说不可拜偶像，你贪财，你在教会里边拉紧你们做下线，然后啊，你天天充满着那些淫乱偶像的东西。那么你要受更重的审判，你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说弟兄姊妹，信耶稣没有这么难，信耶稣不需要你脑袋削尖了，像世上那些精英那些大学生那些高学历的人一样，信耶稣就一个最基本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即使什么也不懂，甚至说在每一个族群当中，凡是敬畏上帝的，竭力在教会当中行义的，然后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的，上帝就爱他，啊，不是神偏爱什么人，而是神喜欢这样的人。我问你，像哥尼流这样做事儿，他需要很高的智力和脑子吗？他完全不需要。你在教会当中，你在讲道的，你就好好讲道；剩下的人，你就好好做奉献、做知识，然后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其实不复杂。为什么信到今天蹦出来这么多社教义、那宗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得很多人上当受骗，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你把极其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在彼得正式向外邦人讲福音之前，就这一句话啊，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在所有的国度当中，在所有的时代，凡是敬畏神行义的、爱弟兄姊妹的，神都悦纳他。神不是看你脑子懂多少，你听了多少道，你明白多少，你懂了多少圣经，什么什么，神看你最简单的是你伸手可及的事你做好了没有。其实弟兄姊妹，神没有给我们每个人太大的重担。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传道人，上帝并没有让我啊，是懂得天使的言语，懂得太多的奥秘。你只要把圣经靠主最简单的讲对就行，对不对？对于这些弟兄姊妹，你在教会你好好奉献支持这个传道的，然后对于孩子们，你听父母的，把父母教给你的最简单的事情做好，对吧？父母又没要求你在世界上的那些富贵，也没有要求你在学校里边像人家一样，就是说拼到半夜去卷，要求你多高的学历。你敬畏上帝，你把该做好的事情做好就行。你将来手头有一份能做的事情，你能养活自己，然后还能帮助弟兄姊妹支持教会传道，这就很好。所以说，信耶稣并不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恰恰相反，是一件极其清楚极其简单，我跟你说，有嘴就行有手就行的人，有个脑子就行，不需要太聪明。凡是把信仰给你搞复杂的，给你搞到什么哎，行社会公益啊，怎么着行出来活出来，我跟你说他们都是魔鬼。信耶稣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读圣经也是一件非常简单而清楚的事情。如果你读的复杂，你整天纠结不明白，就证明魔鬼把你搅乱了啊。然后36节才开始正式讲到，说这道就是他赐给以色列后裔的，通过耶稣基督传平安的福音，这一位是所有人的救主。这就是什么福音？是首先传给谁的？弟兄姊妹，犹太人的，传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不信，今天转给我们啊，转给我们。耶稣基督传的是平安的福音，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希腊人的救主。 不单是中国美国人的救主，也是中国的救主，不单是白人黄人黑人的救主，今天就是我们的救主啊。三七节，你们已经知道了 这些道这些话语，这传遍了整个犹太，从加利开始，从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说呢拿撒勒人耶稣神啊如何以圣灵和能力高抹他，他各处施行恩惠，以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什么？神与他同在。彼得告诉所有人，告诉这个哥尼流，耶稣的事情他应该知道，他肯定知道。耶稣在加利开始在整个犹太行神迹讲道，包括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能不知道吗？啊，在这里讲到这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所说的嘛，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被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是不是？就是这样吗？也在间接的讲圣经，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预言的要来的弥赛亚，拯救以色列人的。三九章，实际上，我们是他在犹太的犹太地和耶路撒冷所有事情他所行的事情的见证人，然后说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神却使这人复活，让他成为 向他的门徒显现嘛，不是对所有的人，只是单独对什么神所拣选的这些见证人，就是使徒啊，就是与在从死里复活之后与他一同吃一同喝的人。这里呢继续强调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和所有人的救主，而且强调使徒他的这个在神面前的合法性，使徒是神预先所拣选亲自见过耶稣一切所说所行的人，然后见证耶稣传道行神迹，最后见证耶稣钉十字架，最后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使徒。使徒行传第一章说，其实说得很清楚，基督的信仰建立的什么？使徒的见证之场。使徒从一开始到耶稣升天复活见证了所有。我们今天教会的信仰，我们为什么到今天信耶稣，也是建立了使徒对耶稣的见证，我们信使徒对耶稣的见证啊。然后四十二节，他只是我们传道给这个以色列人，并且郑重的向以色列做见证，说这位耶稣呢就是神所指派的活人死人的审判者，耶稣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所有的先知为这位做见证啊，旧约的所有的圣经就是指向耶稣，说所有信这位耶稣的人通过他的名可以罪得赦免啊。在这里讲到旧约圣经，讲到先知，然后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赦罪，信耶稣是为了什么？罪得赦免，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啊，罪得赦免。其实我觉得给中国人传福音反而是更容易，因为中国人知道自己里面 有多少的淫乱贪心邪恶，只要他成圣者他都知道，只有中国人知道自己每天说多少谎言。先知的预言呢就是为这些事情做见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之人的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到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就称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我们看四十四到四十八，说彼得仍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福音，还没讲完，正在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然后那些受过割礼的信徒，就是跟彼得一块来的，就非常惊奇，因为圣灵甚至浇筑在外族人身上，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就尊神为大。那时彼得说，难道有人能阻挡水不给这些人受洗吗？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甚至如同我们一样。我们来看哈，彼得说话很好，彼得说谁有能力挡着这个水不往这人身上浇呢？啊，他就吩咐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那时又请求他们留下来住了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哥尼流和他全家这些外族人，他不是在受洗之后再领受圣灵，一般的圣灵是什么？听到奉耶稣的基督名受洗，然后使徒给他按手，然后领受圣灵。这些人是什么？在听到的时候 在受洗之前，还没在受洗之前，在听到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像使徒行传那个五旬节一样，开始说方言。为什么是这个顺序？这个顺序是谁安排的？圣灵安排的。圣灵安排这个顺序是要首先显明一个事情，就是在异象当中，上帝说的：“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就这些人哈，你别对他分门别类。这些人是上圣灵说我所洁净的，实际上呢也是对这些奉割礼的人圣灵作见的。光彼得说他们可能不信，圣灵降临他们身上，这个没人敢不信，就证明神已经洁净了他们。他们如果里边肮脏，圣灵能坐在他们？不会的。上帝洁净了他们，神已经悦纳了他们。他们不是不洁的，不是污秽的，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说这些异象当中的活物，上从天上来属天的，上帝赐给彼得吃。彼得你不能当成不洁，你可以宰了吃，你可以把他们当成弟兄一起吃饭一起住，因为他们是真以色列人。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又住了一段时间。这里呢，彼得对待哥尼流一家，对待这个教会，就像对待在犹太地的这些教会一样，讲道按手施洗之后，然后兼顾他们信仰，住了很多时间，对不对？圣灵做这个工作非常奇妙嘛，打破人的常规，打破一个顺序，就为了证明这些人神所接纳的，就为了证明神不是按外在有没有割礼去分辨人的，而是按内在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稣上楼，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家人之家，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们来看哈，第一节，然后众使徒听见了啊，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见了，外族人也接受了神的道。然后当彼得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受割礼的向他去争辩，去质疑，说：“你到有包皮的人那里啊，就是包皮没割的人那里，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看到哈，这些奉割礼的人知道这些人信了，但是他却将这些外族的归信者当成是不洁的，啊，这个词就是受割礼，就是叫奉割礼的意思。这个奉割礼呢，最后成为一种宗派，就是信着耶稣还按外表去判断人。这些人的注意力不是内在，而是外在，血统是不是犹太人啊？是不是割过包皮，而不是说一个人的心和耳朵受过割礼，是不是受过割礼？实际上呢，关于割礼，在这个异梦已经把利未记讲清楚的情况下，这些人最后还是要求人割礼，还是守着这不吃那不吃，他就是心里刚硬，他觉得自己割哪一块，这种自意这种夸口不能就那么丢掉。甚至这些人，你看以后这些奉割礼的人，他不断的搅扰门徒，最后逼着彼得和巴拿巴都去装甲了，是不是？这彼得和巴拿巴一看着割礼人，吓得都不敢和外邦人一块吃饭了，就这样嘛。加拉太书第五章呢，保罗专门咒诅过这种人，说你们把自己割了吧，真的该受咒诅了啊。在提多书第一章，保罗说做监督的要抵挡这些奉割礼的，这些人呢不守约束，说虚空话啊，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人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些不听使徒劝诫以后还奉割礼的人，最后他就堕落成什么魔鬼的差役，借信仰敛财。这些奉割礼的人把这些外族人称为什么？把哥尼流全家称为有包皮的、未受割礼的。讲一个事情，古时候的扫罗就是这样。你注意哈，古时候扫罗呢，他始终拿着割礼当成一个荣耀的事情。你看他最后死的时候还不悔改，他说：“你把我杀了，我别让我落在这些什么未受割礼的人手里。”最后那个人不敢杀，他自己把自己捅死了。古时候保罗呢，你会发现，神接纳了那些畸变人，扫罗啊，不是扫，接纳畸变人，畸变人后来就在神的殿在会幕侍奉，是吧？但是这个以肉身以割礼自夸的扫罗呢，却热心逼迫杀害畸变人，逼着他们不能在以色列里边住。最终为了这个事情，神让以色列有3年的饥荒，最后把这个扫罗和他全家的7个人杀死之后，那个饥荒才结束了。对不对？看撒玛利亚记下第21章嘛，是吧？最后他和他的这些儿子当中的啊，这些儿子，还有他女婿的那些儿子，最后 被挂在这个耶和华面前死了啊。所以说你看到往上点，你要是讲这个格里汉，最早的时候扫罗就是他们的祖宗，自己天天逼迫圣徒杀害祭司，然后杀害即便人不悔改，还招人逼迫那些神已经接纳了已经悔改的人。古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例子啊。现在这个世上的这些教会和基督徒，它有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就那些淫乱离婚的玩意儿，哎呀，那娘们儿他都接纳，真正悔改的人，他讲真的悔改，他逼迫他，这就是这个时代这样，就跟扫罗一样，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最后一部分，十一章的第四节到啊，不是最后，是中间这部分，十一章的第四节到十二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儿。埃斯给他们解，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眼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就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因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回收到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面前，是从该撒利亚来见我们。圣灵吩咐我们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我去的还有六个弟兄，我们进了那人的家。我们看第四节，彼得就开始按着顺序解释啊。我正在约帕城里祷告，恍惚中看到异象，有容器降下，好像巨大的亚麻布，用四个脚从天坠下来到我这里啊。彼得说，然后他定睛看里边有各样的活物啊，就律法说不能吃的。然后他就听见有声音说，起来，彼得，宰了吃。彼得就拒绝说，主啊，绝对不可啊，因为未圣化或不洁净的从来没进过我的口。然后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秽的啊。这个事情发生了三次，这个包裹就拉到天上去了，一连三次提醒彼得。彼得肯定是一连三次拒绝啊，说然后看了立刻有三个人出现，这里强调这三个人来和那个异象是相似的啊。然后从凯撒利亚被拆到这里，这时候圣灵说与他们下去，一点不要迟疑。然后甚至有六个这个约帕的弟兄啊，就是我哥里的一块去，就进了那人的家。彼得详细的讲解这个异象，并且讲解了伴随着异象的结束，立刻圣灵所拆的这三个外族人来到这里，也就是说利未记当中这可吃不可吃这个真理就被奇妙的启示出来，而且有六个已经受过割礼的弟兄做这个事的见证啊。所以说呢，关乎利未记这个可吃不可吃啊，洁净不洁净这个真理，你必须完全领受，并且一点疑惑都不可以，否则你就会成为最后那些割礼派。那割礼派啊，就是提摩太前面说的，末后的时候圣经说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些人什么说谎之人的假冒，良心被落血落光了一样，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啊，是吧？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是不是？他还这样讲啊。今天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啊，他什么那些虾不能吃，这不能吃啊，然后咱守旧约律法。基督说第一章嘛，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污秽的人。污秽不信的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对吧？他们说认识神，行事却与他相悖，本身可憎的、悖逆的，他们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啊。我们今天看这个最后一部分，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来看。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果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们，可以叫你们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赐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们是谁能阻拦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了。我们来看哈，十三节往后说，然后呢，哥尼流就报告给他们他如何看到使者在他家里，然后使者如何让他去请彼得啊，到约翰去请彼得，然后说呢，通过他对你讲的这个道啊，你和你的全家都能得救啊。这里呢，我们会发现不仅圣灵有指示彼得，也有圣灵指示哥尼流，这两个见证都出于圣灵 啊，说当我开始宣讲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甚至如同起初我们身上一样。这起初就说的五旬节的事啊。然后我就被提醒，想起主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在圣灵里面施洗啊。耶稣在圣殿之前说怎么样，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不过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说既然神赐给他们相同的恩赐，甚至如同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后赐给我们的，我们是谁能阻挡神呢？彼得他们是信主耶稣之后受洗之后，但是格林流他们嘛，还没有施洗受洗之前，在听到的时候神又赐给他，就是证明是一样啊。彼得强调呢，这些归信的外邦人甚至身上出现了五旬节时候那方言的恩赐，这恩赐呢在彼得信耶稣之后神赐给犹太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外邦人还没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而且圣灵指明了不要迟延，立刻给他们施洗啊。所以说谁有能力控告神所拣选神所洁净的？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了啊。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就在基督徒里边就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些污秽的离婚又嫁娶的，天天狂得不得了的，不遵守上帝教训的，在教会里边横行啊。说你批评他，他说你不能对女人过于勇敢。然后呢，敬畏上帝已经悔改的人呢，被人到处追着骂，说你是极端分子啊。但是谁是讨上帝喜悦的，谁是义人，谁是敬畏上帝的，上帝知道啊。那曾经的扫罗要除灭基遍人，除灭那些已经悔改神已经洁净的，最后扫罗和他全家怎么样了？他的下场就写在圣经上。今天也是这样，谁接纳那些敬畏神的爱弟兄姊妹如己的多多奉献的，谁就蒙祝福啊。谁容忍那些作恶的在教会里边横行，谁的教会就受祝福啊。十八节，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杀死基遍人，明明是之前扫罗他家里行的事情，大卫后来已经掌权了，扫罗又死了，但是这个灾还是降到大卫的那个时候啊，有三年的计划，因为大卫你没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完之后这个咒诅才结束啊。所以说在教会里边接纳悔改的，接纳敬畏上帝，感受作恶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啊。十八节，然后听见这些他们就安静了，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甚至也让外族人悔改进入永生了啊。实际上呢，你会发现经历了这些事情还是有人不改，还是有人最后揪着这个割礼不放。那到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逼这些外族人已经信了耶稣的让他受割礼，然后有几个是什么法利赛门，就是从前那个假冒伪善那个门派的人，还强调必须给外面人受割礼，吩咐他守摩西里边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对不对？后来那个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开了这样一个会，最后圣灵指示啊，外邦人要守那四条，其余的呢没必要，那遗文呢没必要守啊。而且说这些人呢，这些受割礼的人呢，从犹太基督里边出去，他是搅乱教会的，神没有差遣他们啊，没有差遣他们。然后到十五章的时候就讲掉，对于外邦的基督徒，对今天我们没有特别重的，要守的只有四样，是吧？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口和奸淫，这些不犯就平安。其实信仰很简单啊。所以说呢，圣灵明明的启示，使徒也做了公开的见证，仍然不悔改，还揪着那个律法的文疑文，不接纳这些已经洁净的人。这种人就是什么？一方面他自义，另一方面他觉得他比神都更有智慧，更有能力啊。神都启示了，圣灵都接纳了，他还拒绝，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说的心被烙铁烙惯了啊，要弃绝这些属世界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语。今天在基督教，尤其在中国里面，有很多这种人的道理啊，你要弃绝。其实信耶稣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事情，就像常道士说的，神造人原是正直，只是人后来生出很多巧计。圣经也是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道理，但是人你们以为有恶，他就生出很多人的道理啊。希望我们呢能够在主里面去专心的敬畏的 单纯的信仰上帝，不被那些魔鬼的道理所搅乱。啊，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